所以我们开始讲到了，你说我不喜欢听到，你要回家也可以啦，啊，我们听听看看圣经有一些是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今天跟他讲的是保罗在雅典， Paul in Athens， 这件事情呢圣经只记载一次，因为保罗去了雅典以后没有再去，永远不再回去那个城市，他要到的地方太多了，需要飞的地方是全世界，他的年龄是很有限的，所以他去雅典那一次呢就发生了一件事，人家把他带到雅六巴谷去，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有时间你们自己念，到了雅典去的时候，这一段我需要七天才能讲完，但是这一段只有几节，我们今天稍微谈一些重点在里面。到了1977年的时候，我自己就到雅典去了，我不是去讲道，我要去找这个地方。后来我找到这个地方，我就站在那个地方祷告，上帝啊，2000年前你的仆人在这个地方讲道，他用怎样的精神，他用怎样的理性，他用怎样的言辞，他心灵的感受是什么，求你用同一位圣灵感动我，给我明白他所感受的是什么。我祷告祷告祷告完了，我眼睛打开来，我突然间四周观看，就在差不多200-300公尺的地方，就是整个希腊最重要的宗教中心 Acropolis。 那个时候保罗在的时候是完美的不得了， In Acropolis 不但是希腊整个宗教最重要的地方，在保罗以前几百年就建成功了，而且建筑的完美，被这那些这个建筑师认的是 timeless architecture。 你们念建筑的请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念建筑的啊？一二三，也有2-3个。哇，英国什么都有2-3个。这个 Acropolis 四方形柱子是用这个 Doric， 上面三角形里面的人，这些人的像呢，现在是被放在大英博物馆啊。我今天又没有忘记看到那一部分，叫 Elgin Marble， 就从那边来的。那么到了这个几百年前，这个回教跟基督教打仗的时候，他们把火又放在那边比较安全，结果一个炸弹就炸到那个东西全部爆炸才毁坏的。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就站在那个地方，隔壁的地方不到250公尺，他站在那边，我在邵氏下去的时候，希腊雅典的街道就是苏格拉底在保罗以前300-400年在那里教哲学的地方，所以我就突然间把两件事情 integrate 在一起，在宗教与哲学的中间把基督的道传开，保罗是一个这样讲精神。今天人类呢在心灵方面有两条路，一条的路就是什么都想不懂的时候找神明，一种能够想的时候就是找哲学。所以聪明人盼望用哲学同理性解决一切的问题，不聪明的人盼望从迷信同神话解决一切的问题。我那一天差不多黄昏的时候有这个觉悟以后，我感谢上帝，主啊，求你使我这一生懂得怎样抓住人在困难中间人要走到哪里去，用着永生的寻求的这个路线。保罗在雅典是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他在雅典得不到多少果子，那些呢灵恩派的极端分子他们就骂说保罗在那边最失败，因为他没有领多少人归主。事情不这么简单，因为一个民族的转向常常用一个人的灵魂，从两个人灵魂慢慢产生文化的革命，文化的思潮的一个大的改革。但在那一天保罗在雅典竟然得了一个叫做 Dionysius 丢尼修，这个人是看管神殿的，这个人是看管亚罗巴谷的，那是个人也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关键的人，思想改变。原来希腊呢就两种最这个特别的人，在当时一种是呢神殿里面供奉的祭司，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哲学界里面发挥思想的思想家，苏格拉底、阿里斯托德、柏拉图、Lucretius 这个从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 Empedocles、 Democritus、 Heraclitus，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从雅典出发的。那 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到底是到一个乡村，不知道治理，没有什么效益，没有什么文化本，偏偏查耶稣的故事吗？不是，保罗是到一个呢有最有修养、最有文化、最有理性发展、最伟大的思潮的地方。希腊在苏格拉底以前的派系，可以等于中国在孔子以前的这个那个时代的朱家，这个朱所有的诸子百家的这个思想点，这是东方跟西方人类历史中的最伟大的两个思潮发展的地方。上帝叫他向西跑到那边去，所以那一天对我来说改变了我一生。我应当用怎样的精神，用怎样的心情来传道，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我亲自到希腊去找到保罗，那时候心情到底感受什么，在神面前祷告。那是1977年，也就是我刚好奉献做传道20年以后呢，神的引导来了，我就专攻知识分子的需要，解答他们疑难，消除他们心中的质问，从理性中间所坎坷道路所有的绊脚石一个一个的除掉。保罗在雅典第一件事看见到处神明，这里有神，那里有神，这有神明，那有神明，那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城市呢很敬畏鬼神。所以呢他第一句话说，雅典人啊，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反是敬畏鬼神。今天的中国的乡下，今天的印度，今天全世界有文化没有文化，有教育没有教育的地方，这件事没有办法除掉。共产主义盼望把这些敬畏鬼神的把它抬出，为什么？因为物质的世界是唯一真正的世界，就是唯物论。唯物论是次等文化，唯物论从来没有构成世界文化的第一流跟上层结构的真正的骨架。唯物论经过几十年一定变成明了的黄花，作了的黄花。所以马克思呢、毛泽东这些是思想肤浅的人，他们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带到中国，结果使中国变成经济破产的国家。理论讲起来一大套，行起来行不通。我看你们反是敬畏鬼神。那个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跟陈独秀这些人，他们真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分成两种，有学问的人看宗教是迷信，没有宗教的人看迷信是宗教，没有学问的人看迷信是宗教，有学问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经过共产党统治几十年，现在朱镕基等等才慢慢讲，原来宗教是宗教，迷信是迷信。所以朱镕基从美国回去的时候，就对中国那些人说，我不明白美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他们那些部长，他们那些总统，他们那些教育家、大学校长，有很多是信耶稣的，他们是读圣经的。他讲完了以后呢，那一天中国的圣经卖了几万本，也比我们牧师更有能力，我告诉你。那这个事呢经过几十年才忽然间揪过来，原来宗教跟迷信要划分界限。迷信的人有没有信呢？不是信到迷叫做迷信，信错了才叫做迷信，信对不是迷信。所以呢，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啊？更快了。我在爱尔兰迷路，手里拿了20多公斤的书，满身大汗，心脏要断了，迷路，再过半个多要讲道。哇，走得很快，又快不来，因为太重了，跑来跑去走不了，明明就每一个房子差不多一样，气死了。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迷信的人有没有信仰？有没有信？有。真正信是信得很深，是信得很深，是错在哪里？信错对象，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告诉你，信错对象使你最伟大的信仰付出一击，因为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大家说，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 如果你有伟大的爱情，你交给个玩世不恭的男人，你岂不是呢把自己的前途毁掉？不需要你的爱情不伟大，你的爱情很伟大，不会担保你幸福，因为你把爱情交错对象，担保你完蛋，就是这样简单。你把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用很认真、很诚实、很谦卑、很真诚的态度去接受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保罗说，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什么事？从生到死，何况分临大事，你们都敬畏鬼神了，错了。但保罗又不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引起反感做什么呢？反正他不是来制造仇敌，他来传福音的。所以保罗说，但是我走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祭坛中间有一个祭坛竟然下面有一句话，给未赦之神 To the unknown God， 关公雷公公公各公，什么公都有了，那如果还有一个公我不认识怎么办？这什么公呢？不赦之公。所以呢，他们叫一个祭坛上面献祭，这个叫给未赦之神。那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很怕漏掉一个诸神那么多，这个拜那个拜，这个拜那个拜，如果忘记拜一个他发脾气怎么办？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脾气那个是最大的，那怎么办？所以有的人的庙去，回教堂也去，清真寺、礼拜堂都去，每一个上帝都拜遍，免得没有一个上帝生他的气。其中如果至少有一个我都拜了，那就好了。这种心理呢，是一种侥幸心理。当你用侥幸心理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以为你多拜几个你就好，这刚好是 paradox。 你越多拜，你越得罪了真的一个，你明白吗？因为真正的是一个，你不会因为多拜几个你更安全，多拜几个你就更幸福，因为你越多拜就得罪他真正的一个。所以呢，保罗说，你们有一位未赦之神，我告诉你他是谁呢？他跟你观念中间的神是不一样的。你观念中间的神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和平安的。所以很多人的宗教里面要的是什么？他不是要神，他要平安。神是什么？神是工具。神啊，你给我平安，我把你当作神；你不给我平安，我把你当作神经病。所以台湾很多人呢，把那些神像的带来求求求，结果呢求了要中彩票中不到，就把那个神像把它摔破。啊，你这个什么神？我给你称了多少香蕉，你到现在还不给我发财？结果呢，你给他五条香蕉，你要他给你500万。所以你到底是不是拜神？你是拜己呀，懂不懂？你里面有个什么？有一个不是神，是鬼，贪心鬼。赌博要发财，不读书要及格啊。做坏事最好警察不抓，走私不必进监牢。那你的宗教呢？是为自己，不是为神。所以宗教不是寻找神。英国最著名的解经家 John Stott 听过没有？他 Religion is not seeking for God。 他讲没有我这样激烈，因为他个性太温和了，大概他修养的，我修饰自己。他 Religion is not seeking for God， Religion is escape from God。 宗教不是寻找上帝，是逃避上帝。老人说，我有上帝了吗？既然我有一个，那么真神假神不要紧，我有一个。像什么？像一个人说，我想结婚，我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急了，我需要结婚。那就是跟谁就不要紧，只要是你的就可以。你没有价值，没有骨头到这个地步。你用2000块英镑买一个假的 Rolex， 你大发脾气，结果你把这个表把它摔下去，你说这个假表我付错钱了。你买错表你会发脾气，你拜错神你还会自己安慰自己，你笨到什么地步？今天城市嘛，你到底拜什么神？未赦之神。我因为还有一个我没有认识的啊，保罗说，我先告诉你，你不认识的我讲给你，真的上帝假的上帝要分辨出来。哇，我有一天呢就在一个地方讲真假神辨，讲了一个钟头。今天我没有时间了哈，但我告诉你， 保罗在这里提到几点重要的事情：真神把万物给人，假神要你给他东西吃。大家说，真神把万物给人，假神要你给他东西吃。你看一个神呢，蹲在那边，你每天给他几个香蕉，明天再换一盘，因为他吃完了，他去厕所完了，再有事情了，明天再一个。他说呢，真神不要你供东西给他吃，他把所有万物吃给你吃，这个是真神假神的第一个记号。Insufficient and sufficient forever。不能自助的，什么是神呢？上帝一定是自助的。The eternal self-sufficient one is God。那位自我成全、自我满足、不需要你供应的，那才是神。而且他供应万有给你，那位才是神。神是永恒者、自存者。保罗在说，他说他不住人所见的殿。因为他把万有给人，他是无限的神。所以真正假神的第二点，保罗说什么？有限的不是神，神一定是无限的。不但是 self-sufficient, self-eternal, 他是一个 unlimited, infinite God, 没有限定的、没有限制的上帝。希腊的神是什么神？希腊神住在一座山，只在那座山，在山上的他们玩乐，在那边吃喝宴乐，那个山叫做什么 ？Olympus， 不是 Olympic， 是 Olympus。Pus 跟 Pig 不一样的 ，Pig 换一个鸡变成猪，你知道吗？在 Olympus 山上是诸神居住的地方，最大的神希腊人叫做 Zeus， 最美的神叫做什么 ？Aphrodites。等到这个神一搬到罗马，就是改名换姓，这个 Zeus 变成 Jupiter， Aphrodite 变成 Venus， 那么这个 Prometheus 变成 Mars， 那还有 Apollo、Muse， 还有 Cupido， 整整一大堆的神在那边。这些神的道德好不好呢？道德差到连人都不如，因为他们的神呢，可以把人家的妻子抢过来，可以强奸的，可以喝酒醉打死人的，可以把自己的媳妇也可以拿过来的。所以这些人道德败坏低劣，低皮到一个地步的，像苏格拉底这种伟大的人，我不要这些神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无神论。但是他的生前年轻的曾经到庙里面答应过，把一只公鸡献给一个神。那么他老的不信这些神的，他怎么办呢？他还是盼望可以还愿，所以他最后一句话是对他的学生 Crotus 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我现在要死了，我没办法还债，我还欠一只鸡。所以耶稣死是替你我还债，苏格拉底是叫人家替他还债。你懂不懂分别在哪里？完全不同的宗教，完全不同的神明观。所以这个奥林匹斯上面的神太糟糕了。”这些伟大的人都不要接受，我看你们凡事敬神鬼神，敬畏鬼神，敬畏那些是不是神的。真神不要人供应，他把万物给人。真神不住人所就他建的庙，希腊庙最大的就在保罗讲那一句话300公尺外面，哇，大理石辉煌的不得了，里面有一个 Artemis 啊，大到差不多到屋顶的，保护雅典的神雅典米庙，阿提娜雅典娜庙，雅典娜神。保罗讲句话，你看勇敢不得了，因为就在附近，那些人就用一些人用石头把他打死都容易，那他又为真神做见证。阿提米庙在哪里？烧掉了。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城市重新把这个庙再建一个，一样样大，连尺寸一样，才知道他们的建筑学高到一个地步，连下面那个座的都是中间高，旁边低一点点，所以雨水一定不堆在中间，一定流下去。我自己去看，在美国一个城市叫做 Nashville repeat and reproduce copy duplicate Acropolis， 这个 他天王在哪里？我去年自己去看，去研究去思考。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么勇敢地对他们说，那供给万有给我们的是真神，人给他吃的是假神，那个住在人所住的庙里面的天天躲在那边，那是假神，那个无限的创造万有超越万有的神是真神。那么他讲讲讲，今天我不太多讲了，他最后提到什么事情，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他不见察上帝创造人，他提出了圣经一件很少人看到的事情，他造人的时候从一本造出万人，从一本造出万人，什么意思呢？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 亚当的孩子跟谁结婚？亚当夏娃两个人生下男孩女孩，那么是不是乱伦啊？这问题你还没问呢，可能有人问的。一定亚当男人跟男孩子跟女孩子结婚，那么这样我问你，如果亚当的男孩子不是跟亚当的女孩子结婚的，那么要跟谁结婚呢？借妈妈呢，可以吗？亚当的老婆借给我们，我们也需要的，那孩子跟妈妈结婚，这样啊，当然亚当的孩子男的跟女的结婚，你说我不赞成，管你赞成不赞成，你就是这样生下来。为什么上帝许可从一本造出来的？这是原先的最先的办法是这样。这个为什么？这个保护一个最重要的道理，人类一家保护一个道理，就是全人类不可以产生歧视。我不需要水啊，我不是因为需要喝东西，而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流到我支气管那边，已经九个月了。你们忍耐，因为听这些声音是很难听的。为什么不找医生？我找了，而且刚刚上个礼拜找医生$1000。我不是不找，什么都试了，可能这是上帝给我一根刺，给我年老的时候这样一面这样一面讲道，到我离开世界，我不知道，我而一杯心。好了，现在差不多可以再维持几十分钟。他说一本造出万人，这一句话想不到到了1900年以后被大文的两个朋友证明是对的。大文是什么？进化论，对不对？大文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做 Herbert Spencer， 一个叫做 Thomas Henry Huxley， 他们两个同时证明只有一个可能，人类是从一对夫妇生下来的。这句话如果从牧师讲就没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人很讨厌牧师嘛，对不对？其实你不知道，很多牧师也讨厌很多人，那只有你才可以讨厌你，牧师也可以讨厌你，我们就是不要表现出来，就是OK， 我们常常祷告求主赦免你，因为你所做的不知道，就是。好，再讲下去。那么这个呢， Herbert Spencer 跟 Thomas Henry Huxley 证明显出，从宗教、从考古、从社会、从心理学发现，人类是同一个祖宗一对父母下来的。不但如此，保罗说呢，然后造了人以后呢，就把疆界跟死先替他们定了，所以就提到人有两个 container， 人就在这两个 container 里面寻找，在这两个 container 做什么活动？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就是空间。保罗在雅典讲这些话，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是人呢，最大的产业不是钱，最大的产业不是名誉，最大的产业不是信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有一天专讲人生的产业，钱把它放在最后，但是最重要是时空。圣经讲的一定是最重要，次要他不多讲，好在不多讲，不然圣经这么厚，你怎么读得完、时空是最大的。为什么呢？ Your asset， 你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中间最基本的就是你的产业，所以你一定要承认。 你出生字里面某某人的孩子几时生，生在哪里，对不对呢？几时生 the starting point of your time， 你坟墓墓碑一定写死在哪里，几年几月几了，是不是？几时死 from when to when，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那就是你的时间永聚。你在哪里生，你在哪里死，空间永聚，就是保罗在雅典讲，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人，为他们定了年限跟疆界。所以上帝给你多少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那一切定，你不必怕死。大家说我不必怕死，一二三，啊，现在请第二种怕死的人说一二三。你不讲免得宣布你怕死。你不必怕死，为什么呢？时间还没到，你不会死的。印尼刚刚我们有一个会友，他的一个这个董事长，哎，不是，他的这个总经理给人暗杀，开枪的时候，他的这个枪打进这里，跑到脊椎骨的那个 spinal cord 旁边，一差一零点一米里，还有一粒子弹打到心脏里面去，啊，第七天才从心脏拿出来，六天在心脏里面，没有死，现在还活着。所以呢，年限还有疆界都定了，但是呢，上帝造人已经定了年限跟疆界，有一个目的，为什么造人？要人寻求他，上帝要人呢寻求上帝。所以人之所以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The only being to seek for God， you seek after God。人是唯一能够寻找神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寻找神，没有一个人是生命中间未曾有过寻找神的印象。你是人，为什么呢？你不是单单为物质世界而造的，你是人，因为你被上帝造有神的形象，所以你会寻找神。困难来到，你会想为什么这样？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到底会做什么？你会想，你里面有个脑，这个脑使你想到底我在世界做什么？寻找神，寻找寻找啥的，思想思想，想不到就把别的代替神。假神的存在是证明有真神。大家说，假神的存在是证明有真神。比如说，我认识了这位牧师，请你上来一下。请你告诉你贵姓啊？虎啊，这个是二虎那个虎啊，不是胡闹那个虎，
也是
同一个。OK， 湖南湖北都是虎啊，但是没有，你是没有三点水，啊，胡牧师，我见过他了。那有一天呢，我在路上看见他，我就叫他胡牧师。叫的时候你不要看你先进去，我叫胡牧师，他不睬我。所以呢，我就想，哎，几个可能。第一，他耳朵不好。第二，我叫的不够大声。第三，我声音向前，风吹到后面，他也听不见。第四，四周太吵闹了，所以我等静一下我再叫胡牧师，他又是没有声音的。我就想今天故意大概不要听人叫他，到底有什么事，他心里怀什么鬼胎，为什么叫他他不叫。我想想，我就想嘛，对不对？想嘛， cogito ergo sum 嘛，我再叫他还是不要，不要叫我，不回应我，我就开始生气了。从红的事你红了，对，我生气，我逃到前去，我就抓住要，因为大家看我在路上一直叫，以为我神经病。我为了保护自己，保护的同时会变成攻击，这个是很深的心理学哈。你如果不注意了，家庭吵架就这样的，所以我就 defend yourself becomes attack， 所以我就 attack 他了。红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弄到我这样羞耻，我叫你这么几次，你这么没有礼貌。当我一抓他摇的时候呢，眼镜掉下来，他眼镜掉下来， 让他就整个人抖了，回过头看，糟糕，不是，不是他，不是他，那现在要怎么办？你说，
装着没事，
我装着没事，啊，就装着没事哈。现在轮到他打我了，对不对？我可以装着没事，对他来说不是没事，但我是心脏病的人，你这样咬我做什么？哇，现在变成他攻我了啊！刚才我是要抚慰自己嘛，要怪他嘛，现在攻我了，待过你为什么就把我抓了？他就把我带去警察局那边，告诉起来我是心脏衰弱的，给他一咬，现在跳变成200次。好，现在我不讲这个事了，我只讲一个原理。请问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叫真正的胡牧师？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叫错？对不对？虽然我把别人叫做他，这不等于说真的胡牧师他不存在。所以我告诉你，假神存在是证明有真神。谢谢，你是真的，你不是那个假的。OK， 所以呢，保罗说叫人寻求他。我现在很严肃问你，你这一生有没有真正寻求过神？你是随便跟祖宗来的，人家拜你也拜，人家拜孔子你拜孔子，人家拜诸葛亮你拜诸葛亮，人家拜关公你拜关公，关公从来没有告诉你你要拜啥的。你到底有没有寻求神？你没有真正寻求神，那么你做人还没达到神创造你的目的之一。神时间空间定了以后，就让他们寻求神，或者，哇，这些话真是每一个字可圈可点，或者是不是绝对不是可以揣摩而得。中文的翻译好得不得了，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会猜出来，想出来神是谁。上帝不是，那我是神，你看看看，让你去猜，让你去猜。所以寻找神容易吗？不简单。如果太简单的话，这个神是有限的神，所以神留下这个，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哇，那么你这一生呢，就在找。哎，有时候你找到庙里面去，看到不对；找到礼拜堂，看见一大堆坏蛋。嗯，礼拜堂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公会会徒，教会的会徒、教徒、信徒，糊里糊涂，你揣摩不到神，没找，你再跑掉了，你再找。今天晚上，上帝要你回到被造尊贵的地点中，你自己的价值的肯定，寻找他。结果，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当一个人在蒙昧无知，就是你还在蒙蔽的时候，上帝不见他，什么意思呢？上帝原谅你，因为你不懂。我告诉你的孩子，很多事情你不满意，你不惩罚他，为什么？因为他还年轻，不懂，让他。但一下来，一次再一次，到了他真的懂事还是乱来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随便原谅他。上帝在人蒙昧无知的并不见差，如今就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叫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审判天下。现在弟兄姊妹，这些话呢，一句一句再讲下去，太深奥了，这都是真理。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跟你说，你没有寻找上帝，上帝寻找你，他差遣耶稣到世界上，又把传道人派到你中间来，打开眼心，光照你的思想，震撼你的心灵，使你从悟性的深处知道神爱你，神要你悔改。请问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来，对上帝说：“我在这里，我愿意领受你的光照，我愿意重新苦驾我自己的回应，重新肯定你的价值，重新寻找你，回到你面前。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 今天在这个聚会中间，你不但
站在这个上，感谢他。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篇讲道，那因为时间已经九点一刻，不必讲可以吗？你们还要听吗？还要听吗？会不会打瞌睡？
不会。
好，我要讲雅典与耶路撒冷。昨天我们讲保罗在哪里？在雅典。今天讲雅典与耶路撒冷，有几个很重要的神学家用这个题目写了几千几百页的书了。Between Athens and Jerusalem， 为什么要把雅典与耶路撒冷做一个比较呢？因为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影响的城市，影响世界最深最大的城市不是北京，不是上海，影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不是巴黎，不是伦敦，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城市是雅典与耶路撒冷。而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受训练，保罗在雅典传福音，只有一次去雅典，在雅典讲的话加起来，现在再念一遍不到十分钟，也就把整个世界从雅典的影响中间加上了耶路撒冷的影响，变成今天的形势。为什么雅典有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耶路撒冷有这样的影响？因为雅典跟耶路撒冷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两个中心， Athens and Jerusalem。雅典就代表希腊文化，耶路撒冷代表希伯来文化， Hellenistic culture and Hebrew culture， 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真正的根基，真正的根源。所以你今天的你看见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受印度受中国最大的影响最普遍的影响，是全世界受了希腊跟耶路撒冷最大的影响。而希腊的那个影响的那种民族呢，现在在哪里？并没有多少人的，全世界希腊人加起来没有几千万，全世界犹太人加起来也没有几千万。为什么这两个民族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这两个民族曾经在神的两个启示中间有份。我刚才特别跟你们谈到的，就是呢，神的启示有普遍启示跟什么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透过什么呢？外界的造化，内界的直觉， The instinct within our breast as an internal witness, the creation outside of our life as an external evidence。 这两个见证呢，里外呼应，使人很难做人，除非你来到一个不得不思考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这么行，里面的良心为什么这样讲话。而这两个文化的重要性就变成不能不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希腊文化的重要在对普遍启示准确了解，跟对普遍启示的活泼的应用。而西方的文化是对特殊启示不得不要产生的回应，以后产生了自己差不多绝命的危机存在着。这些都是普通人不注意的，或者你们只注重生意政治社会的人没有看见的。但是到你人生最深的一层，你思想的人生存人类的前途，你不得不要从这样的层次重新好好分解人性、人的命运、人类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你们看，在伦敦这个曾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都会、全世界最多人口、最重要的大英帝国的首都、最重要的建筑中间，是采取哪一种文化的影响？是不是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呢？是不是印度寺庙式的建筑呢？是希腊柱子、希腊建筑呢？你们到大英博物馆去看见柱子多不多啊？那柱子什么形状你知道吗？是受哪一国影响你知道吗？受希腊影响。你看见圣保罗大礼拜堂上面那圆圈四周的柱子， 是希腊的组织。你们注意看呢，在大英帝国系的最重要的这一间建筑里面有希腊影响，2000多年没有衰退。当你到英国伦敦大学、Manchester 大学、Glasgow 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时候，你看他们研究的每一个课门呢，后面就加上一个 logy， 有没有 ？Philology、physiology、psychology、geology、biology， logy 是什么呢？啊，什么意思啊？啊，学，人类学 anthropology。病理学 pathology， 生理学 physiology， 心理学 psychology， logy， 你说 logy 要用 logy 是什么呢？是逻辑吗？逻辑哪里来的？逻辑就是研究怎样演绎，又研究怎样归纳。哎，你说演绎学是从阿里说的来的，阿里说的什么人？归纳学是从贝肯来的，贝肯什么人？英国人。哎，你说原来的从希腊安瑟一直下来，英国也有了贡献。英国曾经在某一段的时间中间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现在已经老态龙钟，半老徐娘。你看见大英帝国这里最伟大的建筑的时候，看他们已经衰老了，已经是像破落妇有重建富贵相的那种已经过去的繁华一样。但他们的影响的根本还是从雅典来的。雅典为什么这么大的影响呢？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us、 Lucretius、 Empedocles、 Heraclitus、 Democritus， 还有这个 Stoa 思想家等等，一直到了这一个呢所谓的这个诡辩学派 Sophists， 自以为是智慧人，而且用诡辩强词夺理，遭到苏格拉底全盘反抗以后呢，就产生了正统的古典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再下来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了，只有人生哲学的探讨。为什么人痛苦？为什么人贫穷？幸福是什么？要怎样做好人？只有人生挣扎中间的探讨哲学，希腊哲学就停止了。那就对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剖析、对逻辑的演变已经没有再发展的可能了。所以呢，保罗到希腊去的时候，正是希腊已经结束了他们最伟大的宇宙旅途、最伟大的自然探讨、最伟大的逻辑分析、最黄金时代开始衰微之下。那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超自然的。因为人被造的不是单单一方面的，人被造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这个看得见的身体使我们活着需要食物，使我们活着需要运动，使我们活着会衰老，使我们活着呢跟这个能见的世界发生关系。这个人除了一个身体，还有思想的需要，还有道德的探讨，还有逻辑的研究，还有人生意义跟价值的追寻，有圣经所讲的，或者是他们可以揣摩而得。昨天讲的，你没有办法吃饱了就静静的，吃饱思淫逸，有点像猪；吃饱想意义才像人。要不要跟着讲这两句话？吃饱思淫逸啊，像猪。吃饱想意义像人，大家说，吃饱思淫逸像猪，吃饱寻意义像人。人到底做什么？我活着有什么意义？真正做人有意义吗？想来想去，结果什么叫做意义？一直想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做人没有意义，怎么人会想意义呢？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没有意义，怎么会想意义？如果有意义，一直想想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意义是存在，存在在哪里？如果意义不存在，为什么我会思想意义？如果意义在我以外，为什么里面有意义的动机？如果意义在我里面，为什么在外面寻找？很没有意义啊！ 两个人讨论就是讨论一半，他说做人没有意义。另外一个人说，那如果这样呢，我们思想做人没有意义，再讲下去更没有意义，还是从头再讲吧。那么想来想去，一个学生说，我想不明白做人有什么意义，我太痛苦了，所以我要用枪把自己开枪自杀掉。他对教授说，教授啊，我刚才做了没有意义，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要自杀了。这教授踩都不踩他，一直读书，对他说，要杀就杀吧，要开枪不必告诉我，你开也可以不开也可以，反正你里面是空的啊。他吓了一跳，什么我里面是空的，如果里面是空的你会想出答案，就不必自杀了。他说有道理啊，我什么问题都想不出来，我里面一定是空的嘛，那么开一个空头脑做什么，开枪杀什么呢？所以呢，是啊，哦，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啊，有东西了，可以开的了。我以为开枪自杀，里面是空的，要开什么呢？但是谁想着，哎，对了，这个有道理，因为我什么都想不通，表示我里面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就不会想，明白没？明白，明白，表示你会想，可以开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苏格拉底的贡献就是从对自然转到对自己。注意啊，自然在外，自己在内 ，Know yourself。这句话是希腊哲学整个转向的一句话。有时候你以为呢，整个方向论呢是很重要的，但我告诉方向论常常只在一句最简单的话里面，就把整个人生、整个哲学呢改过来。你研究你以外的一些，却连你自己是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要研究？这是苏格拉底对世界的责备。你什么都要明白，高山是什么，大地是什么，河流是什么，泉源在哪里，气候是什么，天文是什么，这个星球是什么，这个宇宙是什么，你都要明白，但你却不明白你自己，你这样做人吗？所以呢，希腊哲学呢，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被造界的大自然到被造界的人，都在探讨，这是整个哲学总范围、总方向。啊，苏格拉底说 ，Not is the outcome。希腊的意思 ，Know yourself first in order to start to know other than yourself。你如果不认识自己，不必再讲什么知识、什么学问、什么智慧，连自己是什么你都不懂，还要讲什么？所以从那时开始呢，希腊就开始研究人到底是什么。那么呢，当时神庙里面有一句话，全希腊最聪明的人就是苏格拉底。所以呢，他们想啊，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到底他应该知道什么可以被称为最智慧的？所以就要问苏格拉底，你知道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我知道什么？知道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那件事什么？那件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那一件就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希腊哲学从这里开始就变成对人生的探讨，对自然探讨，产生两方向的这个运动，思考我之外的自然，思考我里面的自己，这样的希腊就对整个人类的文化产生了贡献。今天我相信的西方社会所有研究的精神是继承了希腊的好奇来的，所以我把整个希腊哲学呢归纳变成一个字，这是你所有书都看不见的，这是我的探讨，我的归纳。希腊哲学是一个看的哲学，他看了以后呢，他吓死了，他就不得不想。所以你说的希腊哲学以思考为出发点，我告诉你不是，那个是舍本寻根，舍本逐末，只把现象代替本质的看法。这是很多的哲学家没有想到的，他们以为希腊厉害，因为他会思想，因为阿里斯多德把人类与动物分别出来，认为人类是唯一有理性的货物，所以人与动物不一样。我告诉你不是， 希腊从看的，他观看看东看西，结果他莫名其妙才想的。The philosophy starting from observation, from looking at the universe, seeing what happened, seeing all the wonderful creation of God, 向上帝创造的世界观看的结果呢，他吓死了。为什么这样？所以就研究，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不同的时候归纳方法，归纳种类，归纳种类的时候就处理原则的问题。所以苏格拉底以前希腊所有的哲学家写的书只有两种题目是最重要的，第一 on nature 论自然，第二 on principle 论本质，论原理，就是这两件事。我要找出原理，我要找出为什么金比银更重，这个呢为什么呢，用水你洗澡的时候喷出去的分量加起来等于你身体的体积一样大，那么呢竟然呢我会沉下去，有东西会浮起来，比重就这样找出来的。所以这些的别的民族永远没有办法与希腊相比的，因为他们对几何、对代数、对物理、对这个化学、对各样的东西都有了相当准确的原则性的探讨的基础。所以呢希腊影响全世界文化。你见你有孩子长大了，哎呀你很聪明，派他去读书，你说我的孩子长得，我派他去叙利亚读书会吗？派他去刚果读书会不会？派他去斯里兰卡研究老虎？不可能的，你一定派他去英国、去德国、去美国，对不对啊？你不会派你的孩子去非洲去研究蛇，连非洲产蛇，蛇修不在非洲，亚热带产生了很多的疾病，研究那些疾病是在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是在这个日本，是在 California， 是在受西方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从 logic 处理事情。而且 logic 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圣经竟然用了一个字把 logic 的总原理讲出来， logos。 logos 翻译中文的时候很难，不知道怎么翻译，因为中国的这种人，中国的教育界把逻辑都完成，把它解释成学，对不对呢？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其实逻辑原来的字 logos 不是学，是什么？你知道吗？道，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不可胡说八道。那个 logos 原来是道，不是学。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心理有心理的道叫心理道，物理有物理的道叫物理道，但是中国人在学的事情上呢，他不愿意让道做根，就用学处理，心理学、物理学。其实圣经翻译 logos 的时候不用学，用道。太初有什么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刚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把整个道的经没有办法讲出来的话一句就讲清楚，那么你可以用道的经再来反约翰福音，因为道可道就非常道，所以你讲出来你就不有原道，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的道是超过人的理论，而且把三个东西建连在一起，这三个东西呢就是十四章第六节讲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用你人有限的头脑道不出来的，无限的神道，有限的世界道成肉身当然道得出来，这就是本质跟来源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希腊找的是变成 logic， 中国的翻译成学，我们需要加上众修之中有原道，所有学问有一个最中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呢，到底要表达什么呢？现在我不得不把这个呢全部把它统一起来了，也就是呢当研究物理、化学、几何、地理、生物、哲学，所有天文、所有学问的时候，这些学问一定从一个道做出发点产生这些学的，这个出发点就是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就是神的道。从这里你才能统一，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做智慧。 如果你以为物理学跟化学没有关系，如果你以为化学跟心理学没有关系，你以为心理学跟生理学没有关系，你以为头脑跟心没有关系，你以为呢灵魂跟身体没有关系，你以为研究钢琴跟研究木材没有关系，那你就不懂宇宙。如果你看见这些都有总关系的中心的话，那个中心是一切因之因，那个中心叫做道。那你明白，原来有道才讲道理，有道才讲道路，有道才讲道心，有道才讲道义，有道才讲道行，没有道不必讲理，没道理。道义、道心、道路、道理、道行、道，以道成为一切万理之心的时候，你就明白宇宙的总原理了。而这些理理理理理，有则叫做理则，理则学这三个字不是我解释的，这是孙中山自己发明的翻译，所以他的逻辑不翻译成逻辑学。因为孙中山先生认为单单用音翻译是不够的，你还没解释清楚，所以说一切的理有它的原则，叫理哲学。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也是教哲学的。孙中山先生的逻辑叫理哲学，这个翻译是我绝对赞成的。因为万理有原则，这总原则处理万理，结果一个原则处理万理，理的哲就是理哲 logic， 而 logic 的总原理就是 logos， 这个孙中山就没有提了，圣经提是道。这个道呢是什么呢？这个道也就是普遍启示，没有办法找到的。所以这个道呢不是理念间的东西，这个道不是人观念中间的课题，这个道不是我们理论中间的一些原理，这个道不是我们学堂里面的一些讨论的课题。 Logos is not the topic subject of our study. Logos is not the result of our imagination. Logos is not a terminology of our creation. Logos is something as the fundamental proof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all discipline of learning, that is God himself, 是神。我昨天对你说，唯物论是低等文化，唯物论不能构成宇宙中间最伟大的文化的雏形，唯物论是次等的文化，不能成为长久在历史中间有地位的那永恒性的解决万有的原理，因为他所看的太低了，所认识的太浅。感谢上帝，希伯来文的话告诉我们，道是永恒的，这道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万有，所以这个道与万有之间的关系不是无机的，那是有机的 organic， 有机的关系是借着他的生命，从生命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受造物，这样的造与受造的不是没有关系的。这句话哪里来？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原来一些受造之物与创造之主不是没有关联的。三百年前英国出一个人，我现在在讲英国，每次我讲英国，英国的华侨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这边做什么的。英国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 Chambery， 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是没有去过啊，但我见过 Chambery 来的人，我跟他谈他也不懂，所以我就原谅中国人，因为连英国人都不懂，何况你们华侨。这 Chambery 这个人呢，产生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Herbert， Herbert 是 Chambery 一个很重要的人，因为在历史上 Chambery 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就是这个人。他说什么呢？有没有上帝？有。世界哪里？上帝到了，再晚又怎么样？他就去睡觉。上帝再晚了以后他就退休，让世界自己走。那么法官的一个威廉派里就说，上帝怎么让世界睡觉，让世界去走，他自己休息呢？因为他做完了，还没有做完以前先把一个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他可以去休息。那个东西叫做自然力，有没有兴趣啊？啊，自然力就是使自然一直运行，它可以休息的原因。所以上帝是上帝，自然是自然。大家说，你相信这个吗？ 不可以的，这是切布里讲的。上帝造了以后就给自然自由，让自然去生死，你生死自存自灭，你的事情，我已经把自然的放上面。威廉派利的解释是什么？他说呢，上帝像造一个机器，造完了就把发条锁紧了，紧了，好，你开始就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上帝说你去滴，你去倒，我去睡觉。所以上帝是上帝，自然是自然，自然运行运行运行到这儿，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答滴答滴。这个道不再定了，那叫世界末日、啊、所以上帝让自然自生自灭，他不在了，所以这个世界的人类不必再拜上帝了，因为上帝根本退休了，我们就这样下去嘛，我们不需要他了。这是 Herbert of Chivalry， 这种叫做自然什么神论，不是自然神学，每一个用词一定有不同的背景，这叫 Deism。Deism 跟 Theism 是不一样的， Deism 跟 Pantheism 又不一样的， Deism 跟 Pantheism 又不一样的， Deism 跟 Polytheism 也不一样的， Theism 跟 Monotheism 又不一样的。我今天不是教神学，我就把这个题目稍微提出来，等我告诉你圣经只有一句话就把它一笔勾销了。这本圣经啊，不懂的人以为是傻瓜写的，等到大科学家一边看一边发抖的时候，你才知道不简单的。这次我有一件事情我很懊悔，但我想了想也不必太懊悔，所以结果就一边懊悔一边不知道要不要懊悔。我在阿兰塔讲道的时候，我有时间我去跑，我去看看一些古董，看看博物馆，这是我的习惯。人家说你要讲道就跪下来祷告，一直等耶稣启示给你，我不是这样的。那么我去看，看到在古董店里面有一本书是英国人写的，我又讲英国了、那个人叫做 Sir Isaac Newton， 牛顿、写什么书呢？大米利书注释。牛顿年老的时候他说，我不但要解释自然，我要解释圣经，所以他不但呢，他研究大自然产生的光学最伟大的贡献，地心吸力的原理，还有动力学的几大原理都是他发现的。牛顿得到的奖章到现在呢，我告诉你只有 Stephen Hawking 得到。不同的地方， Stephen Hawking 从来没有资格拿到诺贝尔奖，你有感到遗憾吗？很奇怪，这就我不谈了。那牛顿年老的时候写了差不多好几本的注释书，有一本是很古老的，就现在卖要3600块美金，我口头都没有这么多钱，我看了我走了，我懊悔没有买，我也不懊悔，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要买。但我至少知道一件事情，我证明亲眼看到牛顿写圣经注释，这是很多科学家呢从来不知道的，不是科学家不知道，是中国科学家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中国科学也不会告诉你这个事。中国毛泽东下面那些人是骗人的，他尽量告诉你基督教是反科学，科学是反基督教，他骗你，使你把基督教和科学二元分化，让你想象中间基督教逼迫科学家，科学家反对基督教，这是完全是冤家，绝对不是。我告诉你，牛顿、Kepler、Copernicus、Galileo 这四大近代最重要的创开山辟祖的大天文跟科学家，四个到十的时候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在北京听过这句话吗？不可能的，他们不会告诉你的。这四个人呢，发现了现在整个天文学新的理论跟整个物理学最重要的基础。这些人有的是被逼迫，是，但是天主教逼迫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不同意见，而不是科学家与宗教之间的仇敌，不是。这只有基督教的国家可以产生不同意见，结果呢，把真正的贡献提出来。所以呢，你发现呢，牛顿先走希腊的路，后来他走耶路撒冷的路，他是研究大自然，结果他发现圣经。那么呢，科学之父 Francis Bacon 听过没有啊？ 不是早上吃 bacon 那个。我现在讲的是 Francis Bacon 近代的 modern science 的这一个 father， 他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什么？谁知道？啊？你们在英国不知道 ？Nova Organum， 这是新方法、新机关。这本书就结束了阿里斯多德2000多年来垄断逻辑的这个单独的形式。他用归纳法决定了现在的科学不能用眼力，要用归纳才能达到真正自然的了解。这一个 Francis Bacon 是科学家，是大法官，是英国人，但是他曾经贪污弄得满身臭名，但是他的科学成就没有人可以否定。他讲一句话，刚刚研究科学，刚刚读哲学人一定沦落变成无神论者。所以如果你是无神论的哲学家，你是肤浅的哲学家，那么直到有一天你再研究下去，哲学科学一定逼你，把你逼到上帝面前，使你不得不相信上帝。谁讲的话？不是我讲的，我讲的不吃香啊，何况印尼来的，是英国的科学之父 Francis Bacon。 你在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知道吗？在大英美术馆旁边的那一座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像。他讲这句话， Those who studying philosophy and scientists always becomes atheists, but after they study more maturely, they will forge to believe God。你要受逼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是 Francis Bacon 讲的话。亲爱弟兄姊妹，雅典是人类知识最高的修复，但是对保罗来说有什么骄傲？你不过是研究这世界的被造啊，你对创造主不认识有什么厉害？如果一个人说呢，我很会弹钢琴，我是这个某某人的学生，我是 Harvey 的学生，我是 Rubinstein 的学生，那么你就很骄傲，骄傲完了以后，那边说你对我这样没有礼貌，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 Rubinstein。 那你厉害不厉害？没有什么厉害，你不会研究上帝的创造啊，创造世界的上帝讲的话你不知道，你以为上帝跟自然脱节了。上帝说原来受造的世界跟创造主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希伯来书4:13是整个一笔勾销 Herbert of Chivalry 的这个理论， No such thing， 第一次上帝还在管理。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知识分子的基督徒，为什么你除了自然科学有世界的知识不够了，你有了雅典